孩子，你看，
山外天圆。
山外天圆，我不知道怎么讲。
人生荒野，像疲倦的鸟飞翔，却找不到方向。何处是我心归宿？
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元，我是朱元萌。
大家好，我是莫恩。
哎，莫恩，上回我们把这个哈拿姐妹的祷告啊初步做了个分析，还记得吗？第一节讲王，第二节讲神是我们的磐石，而且呢除他以外没有可比的。那第三节你如果是哈拿，你说什么？
如果是我了，我就该讲他怎么拯救我。
嗯，
但是好像他说的
不是
这样，
对不对？
不是这样子的。
他说的是什么呢？
人不要夸口说骄傲的话，也不要出狂妄的言语。因为耶和华是大有智识的神，人的行为被他衡量。
哎，这句话它的主题是什么？它为什么会从第二节跑到第三节？哎，这些东西不是蒙哥在这样用他的裹脚布查经法，是在我们无论从讲道也好，从个人的成长也好，你读圣经一定要注意圣经怎么样开阔我们的视野啊？你开广了我的心，我就在你命令的道上直奔。他每一句话，他这个角度啊，他的我们就说立场好了，他很丰富的。第一节是从这看，第二节从那看，第三节他又换了一个地方看。这些东西能够丰富你，尤其在服事的时候，在讲道的时候，在传福音的时候，在造就大家的时候，它能够让你的内容非常非常的不落俗套。
嗯，
就好像你现在有一栋新房子啊，那新房子一定从建筑师开始画图的，那这个图照这个西方人设计的标准，它有哪些图要画？
西方人
啊，
我连中国的建筑就不知道画什么，我怎么知道西方人？
就是现在的这种建筑的设计，以前我不知道，像秦始皇盖这个阿房宫，他到底画了多少图，我不晓得。那个图可能都在个老工匠的脑子里面。但现在你就算要盖栋小房子，像美国的话，你这个图表得先送社区，再送政府，对吧？那他一定要求你好几种角度来画。
嗯，
第一个是你的，比如说屋子里面的这个平面隔间怎么弄？第二个呢，是你从侧面看这个屋子怎么看？第三个呢，就是像我们在社区里面。它很重要，就是你的屋顶从天上看怎么看，你看看吧。你说这么啰嗦干什么？哎，它每个屋顶都连在一起，它不要你在这个社区里面呢，一个院子里面有两栋屋子，它怕你把它租出去，而这个屋顶一定要连起来。隔间图啊，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，你这个屋子有几个房间，门开在哪，窗子开在哪，这一张就可以了，
对
吧？但是你要侧面来画的话，你屋子东南西北四个角度看起来是什么样子？那屋顶天上看起来是什么样子？那就这样才算是差不多嘛。哈拿的祷告一节是一个角度，第一节我们再说，我第二节讲到神的本质以及神与我们整个以色列民的
关系。嗯，
第三节就要怎么样了？
讲到他的智慧。
哦，还没有哦，因为第三节一开头他是说什么？头一个字是什么？
人不要。
最后耶和华是大有智识的神，人的行为被他衡量。你既然对神有这样的认识，那你就要知道人在神面前应该怎么办。你要有这样的知识，你才对人判断不会出错。不像老以利，是不是？他看到哈拿只动嘴唇不出声音默祷，就以为他喝醉了，然后就对他说，你要醉到几时呢？你不应该喝酒。这错在什么地方？ 坐在前面对耶和华的认识不清楚，他接下来对人的判断就出问题嘛。他认为人到耶和华面前来又流泪又动嘴唇，这恐怕就是喝醉酒了。他不知道耶和华可以做你个人的救主啊，他也不知道这个女子心中的祷告是多么惊天动地，对不对？这是三个不一样的角度，你马上就告诉你说人来到他的前面应该怎么样，不要做什么，是他先说的。人两个不要，第一个就是不要什么，
不要夸口说骄傲的话，
也不要出狂妄的言语，这两个是一样的意思吗？
骄傲啊，狂妄
有什么不一样？
这个好像也是很相近，但是
就是啦，
骄傲的话和狂妄的言语，你要是仔细区分，好像区分不开，说的就好像就是，对，不对不对，他后面有一个也不要，
哦吼，
一定是两个意思，
一定是两个意思，但是也不见得一定是两个意思。从传道人的角度来说呢，他既然讲了两句，你就不能一句就讲完了，对不对？要不然你怎么讲到呢？人家仔细去区分，既然神的话这么说了，尽管他恐怕的确，因为别忘记了，这话是很对，这犹太人的这个言语啊，他们的语言文字啊，和汉语还是有相当相似的地方。
嗯，
因为凡是中国人都知道什么叫做写对联，对不对？
嗯、对。
左边一句右边一句啊，意思差不多，都是好话。
嗯，
当然现在没贴白脸的，从前文革的时候贴白脸的，对吧？那就不是好话，但是仍然是左边一句右边一句摆在一起呢，看着很像又有点不一样。这诗篇里面就很多这样的话，我要在万民中称谢你，在列邦中歌颂你，这是非常类似的话。
箴言书这些也有许多。
对，所以老钟读到这些话呢，应该是心领神会，没问题。但是既然他两边都讲又很像呢，这恐怕中间还是有值得我们推敲的地方。什么叫做人不要夸口说骄傲的话，也不要出狂妄的言语呢？文哥的小学生读经法，首先他的重点是在什么？人。还有呢？人的什么？
口。
对了，人的话，人的言语，人的口。呼，来到耶和华面前，他要你注意的是什么？是你的口。
口。口。
为什么不说要注意你的心呢？
为什么不说心？
对，这个老传道跟小传道的区别就在这里。像蒙哥这种老以利，虽然没什么可以教你的，但是有一些赖皮狡猾的这种小辈讲的这种讲道的撇步，还是可以教教你的。
人心里想的什么就说出什么。
对啊，他为什么不说心呢？这是不是哈达对主的认识不够？
口心
怎么回事？
百思不得解。
他这是讲到人来到神的面前，对不对？在这样一位神的面前，你应该对自己有什么警戒，有什么明白啊？有什么要知道自己几斤几两的地方。
嗯，
人来到人的面前，你不但要注意你嘴巴所说的话，尤其要注意你的心。
嗯，
人来到神的面前，你还能注意你的心吗？因为耶和华跟你两个要是同样在看你的心，谁知道的更清楚啊？
耶和华。
不，那就是了。你来到耶和华面前，你还有可隐藏还有可改正的吗？
啊，
没有。你的心如何你们不晓得，谁晓得？我晓得。
要啊、
人心比万物都诡诈，谁能试得透呢？谁试得透啊？
耶和华。
对，所以你来到神的面前，你再去注意你的心呐、啊。Too late， 太晚了。你活在世上，你一辈子你要保守你的心，胜过保守一切。可是你这个心，它本来的状况，你来到耶和华的面前，你再怎么注意，你重点放错了。所以这个注意你的口，不要注意你的心呐、啊，是一种折扣优待，你晓得吧？
折扣优待。
什么叫做夸口说骄傲的话？你说他这个骄傲从哪里来？难道是从口里来的吗？
不是，
从他心里来的。
对。
可是你心里虽然有骄傲，你来到耶和华的面前，要是能够闭口不言呐、
啊，那你有智慧。
对，所以我说这是个折扣嘛，对不对？大减价。啊，来到耶和华的面前，尽管他知道你的心的状况如何，你老远他没把你灭掉，他让你来到他的面前啊，站在门柱子前祷告，那你就注意你的嘴巴就可以了。 这是耶和华大施怜悯的，不算你的心脏，只算你的口脏。那骄傲的话和狂妄的言语，单就中文来看，这有什么不一样？骄傲与狂妄有什么细微的分别？这虽然是教你这种讲道撇步啊，可是你还是要小心一点，在讲台上你不能这么啰嗦。你在家里你要细细的想，想通了啊，现在不是想通了，我们没有所谓的想通，我们这个想明白了，功课做到一定的程度，能够把你所想的东西呢，很精简的交通给弟兄姐妹，那就能够帮助他们了。
想得多，讲得少。
对，那对他们有开启，打不好他们还称赞你。所以你这个功夫你一定要花下去。骄傲与狂妄，我再给你一点提示啊，因为你要知道现在这个场景是什么，这是一个人在神的面前，哈拿给你一个劝告啊，人在神的面前，什么叫骄傲，什么又叫狂妄，这两个有什么细微的区别？
从哈拿这个地方所说的那个救恩的话，这个救恩是耶和华的救恩，所以我在神面前没有什么可骄傲的，但是那怎么才算狂妄，怎么才算骄傲呢？
骄傲的话，一个骄傲的人他以谁为中心呢？
肯定是以自己嘛，
以自己为中心。什么叫做骄傲？他看见他自己呢是个磐石，是个大柱子，对不对？他看不见在自己面前的那一位有多么伟大。这约伯这看见神，他就在尘灰中和懊悔。他为什么在尘灰中懊悔，他不在飞机上懊悔呢？因为他发现自己在神面前是个灰尘，
是个污秽，
哎，什么都不算。是这样一件事情让你不骄傲，是这样一件事情让你骄傲不起来。
嗯
啊，但是不管怎么讲，这个骄傲是从自己出来的东西，而狂妄是什么？狂妄就是比较指着你在神面前，你居然对这个情况没有觉悟，还能够以自我为中心，你在神的面前还能够骄傲的起来，那个叫什么？
狂妄。
Yeah.
那你说这个等于是这两个是不可分开的，那么一起的。
对，就像国民党跟共产党一样，对，一起的。
那你这样说的，在耶和华面前你骄傲，那就不等于就是狂妄。
你为什么在耶和华面前会骄傲？是因为你狂妄。你在耶和华面前还能够骄傲，还只知道自己，那你是一种狂妄，
对，
对不对？那你反过来讲，一个人要是这么狂妄，他到耶和华的面前，他说出来的话肯定是骄傲的话，肯定被定罪
了。我什么听着听着像到的传道书里面了，
高的地方嘛，对吧？你弟兄姐妹虽然听不懂，觉得说，哎呦，这话一下跳不出错来，好像里面很有道理的样子，赶快转到底下一个题目去了。但这是说真的，不是说假的啊。
嗯，
来到神的面前，神给你一个大减价，只要注意你的言语就好了，你不用担心你的心了，你已经藏不住了，从远处他就早知道了你要怎么办。
嗯，
你只能够照我本相，无善足称，那个叫做不骄傲。你如果来到神的面前，觉得还有个理啊，还要跟神开口辩，还要替自己伸冤，那个叫做狂妄。这主耶稣讲啊，你们所需用的这一切啊，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，天父早就知道了，所以我们都会说阿们。那难道你的冤你的苦情耶和华不知道吗？
这个在耶和华面前伸冤，
你回到前面，哈拿痛痛哭泣祈祷耶和华，他是怎么祈祷？他也没有讲他任何苦情的内容，
好像没有。
没有诶，你说约伯有没有？约伯其实也没有，他有一件事情他很清楚，我所受的这一切你早知道，对不对？拿俄米也是，耶和华伸手攻击我，我不用跟你说，你看看我死了丈夫又死了儿子，你不用跟耶和华报备这件事儿啊。
嗯，
别说你讲的烦，旁边弟兄姐妹听着烦，耶和华尤其听着烦，我难道不知道
啊？
哈拿来到神的面前陈述他的苦情，他的重点不在于苦情啊，而在于你若垂顾卑女的苦情，你若眷念不忘卑女，而不是讲到说我苦的内容。你听弟兄姐妹讲话就知道他对神的认识是什么
啊，
对不对？一个人开始，你看看我这样我那样，我做了什么，我怎么，你就知道他这个人对神的认识不清楚啊，心里迷迷糊糊。 一个认识神的人，他不但在神的面前不去数他这些裹脚布，他在人的面前他也不会数的，因为神已经知道的事情，我难道还需要人的谅解吗？
嗯，那你这样说的话，遇到这种情况，你要是和弟兄姊妹去说，你这好像又需要一些诀窍。
他不是一些诀窍了，你就拿蒙哥做例子，对不对？那蒙哥这个好榜样，做了10年的节目，你有没有听见蒙哥在节目里面申冤？
没有，我的意思，我的
真没有，真没有。
这句话口误，口误，口误，口误。因为这种申冤，我觉得你不是那种很严肃的申冤，就是好像带着那种玩笑在里面一样，没有那么正式的。
但是假面具，对吧？
你说我生了没有？我生了，但是好像别人听起来没有那么去正式的去在意。
我跟你讲，连我这个问题都算是深渊。一个认识神的人，他到最后他是闭口不言了。这是哈拿在这里给我们的劝告。人，你既然知道神是这样一位神，你来到他面前呢，你注意你所说的话好了。你是不是所说的话都算是骄傲的话，狂妄的言语？真是啊，因耶和华是大有智识的神。这个智识包含什么？
智慧和知识吗？
包含对于你的智慧和知识，知道吧？你这个人呢，还没有出母胎，你的日子都写在他的册子上。你的话还没有出你的舌头，你的舌头还没开始动，他都晓得你的言语了。你看这些话和大卫后来的话，那真是叫上下级一样。
嗯哼，
他这个大有智识的神，他当然也是在讲神万有全能这些事情。你尤其神知道你，
嗯，好像就是他把这个神的大有智识放在这个人说话这件事情上，没有放创造万物这些上面。
他后面这句话就是解释他这所说的知识，他的重点是什么？
嗯，
是人的行为被他衡量。乖乖，这个话惊天动地，这个话恐怕直到目前为止圣经里面是没有的。
嗯嗯，
他责备以色列人拜偶像，他责备以色列人离弃他，他知道以色列人的苦情，他们因做工所发的冤声我都听见了，他也要拯救以色列民，带他们脱离法老的手，让你肩头得脱重担，双手放下箩筐。可是这个重点不太讲，的确他责备百姓造金牛犊啊，拜偶像啊，人的行为被他衡量，这很忙的事情。你看以色列人多少人啊，出埃及男丁就60万，对不对？
嗯，
每一个人的行为在他那里都被衡量。这个行为是什么行为啊？从你每天早上起床到你晚上睡觉，甚至你睡着了，他都知道，他都衡量，他都记录。怪怪，
你这些事越想让你在神面前有一种敬畏。
就是啦，你说我们传道人在这干什么？没事就在家里想吗？所以说他不是一种学习，不是一种操练，而是对于神的认识。大卫的诗篇，尤其是你看到他就在那干什么，在那想啊，我观看你手所造的天，并你用指头诚实的月亮星宿，对不对？他就会想啊，人算什么？可是你居然还把它摆在心上，从早到晚去衡量。那约伯错在哪里？他就是对于这件事情他有点意见。你干嘛从早到晚观察我？所以你知道，我们看约伯记觉得好像很苦，神看约伯很可爱，他真的有一些与众不同的观点，他是圣经里的浪漫派，你知道吧？
约伯是浪漫派？
那当然了，这所罗门也好，大卫也好，哈拿也好，他们衡量到最后，就像你讲的，心中生出一种无比的敬畏。
嗯。
他绝对不会像约伯，所以这既然对神有这么深刻的认识，他居然说，你闭眼不看我不是很好吗？你就让我安歇了吧。他只差没拿创世纪出来说，你不是已经
安息了吗？
你干嘛从早到晚给我打分数？谁经得起这事儿啊？所以约伯真的是很有意思的一位，但是这个角度大家都一样。人的行为被他衡量，这是所有的人， 所有的行为都被他衡量，这是耶和华的知识。你看这真的是不得了啊！因为我记得，这也不只是我的岳父啊，现在感谢主，他年纪大了，他现在变成一个非常清新感谢主的人。但是他从前，他在这信主之前，他这个翻天覆地的大改变之前，他很难过的一个关啊，就是他自己是工程师嘛，那就是每天弄这种非常繁琐的小事情，你一个人只能够操心这么多的事情，
是的，
已经把你忙得昏天黑地了。推理想一想，他说耶和华上帝不可能管这么多事儿，那基本上就是忙不过来的意思。就是小事自己处理啊，有重要的事情再来找神就可以了。从前人家跟我这样讲的时候，我就说你既然能够这样想，那你就要知道了，你说上帝忙不忙？不忙。为什么？大家都不来找他嘛。就人的行为被他衡量，这句话好重哦，就放在心里了。那我们读到现在，牧文，你有没有发现你要把它背一遍的话开始容易了？
这样一串就把这三段圣经，你知道他在说什么的话。
所以我说呢，他的角度是什么？你如果常常的这样去思想圣经，你很自然，你在传福音的时候，你在教导的时候，你很自然就有好多的角度带给大家转，对不对？天上看看，地上看看，屋顶看看，砖瓦看看，门窗看看，其实就是这么栋小屋，你看了半天好像很有讲究一样。
有些时候东西讲不出来，就是归咎于你没有在这些话语上你去下功夫，你想了，你想的深了，你无论是你讲道啊，还是去带人信主啊，去解决问题啊，包括你个人的生活都会
受限。
对，
那我们还有一个坏毛病，就是我们节目里从前常常提，现在好久没提了，就是我发现国内的弟兄姐妹啊，这件事情中国人身上的毛病特别特别的明显。就是我们是用联想的，从这一句讲到那一句，对不对？从这个金句讲到那个金句，再把很多东西串起来，你好像讲了一通，好像讲出一些东西来，实际上往往是空的。
我也这样讲过。
真的像无头苍蝇一样，你把这些金句都串在一起，怎么样？我给你一句，他马上想起另外一句，对不对？有了三五句，他可以讲到了，不是这样子，你要明白。哈拿在这里说的是什么？为什么这么宝贝？为什么这个？你说哈拿到底受过多少教育？是不是？你哪一个人的祷告能够被放在圣经里？那肯定是有让你好好学习的地方嘛。可是怎么学？你得会学啊。好了，那第三节讲完了，第四节说什么呢？
勇士的弓都已折断，跌倒的人以力量束腰。
这三个角度都讲完了啊，再说一遍，头一个角度是他自己，第二个角度是神，对吧？或者是神与我们，第三个角度就是人来到神面前，千万不要做个大笨蛋啊，愚昧人，
不要说话，不要说话。
你要知道神怎么看我们人的行为被他衡量。这三个角度讲完了，他底下说什么？
勇士的弓都已折断，跌倒勇士和跌倒的人，
或者你再继续念下去，素来饱足的反作用人求食，饥饿的不再饥饿，不生育的生了七个儿子。那我们讲过，这个是哈拿的塞进去的小抄，对不对？多有儿女的反倒衰弱，
这一连串都是对比啊。如果是对联的话，就是上面是骄傲的，然后是狂妄的。下面的话就是那个不说话的。
我再跟你说啊，你这个固然看的是看的对的，可是这整一大堆，它这个这整堆的对联，它的作用是什么？
它是在告诉你要
你先不要去推究它的目的，就是你看这一堆是什么？最明显的常常是最被忽略的。
勇士的弓，跌倒的人，受到高处的反作用人，就是饥饿的再不饥饿。耶和华是你富足吗？能使你富足吗？
不是啦，举例说明嘛。对不对？
好，蒙哥，
这个最简单的你就把它忘了，你一下子就钻进去了。
我想那么多深呢、
所以我才说哈拿会讲说，你要醉到几时呢？
发现这个我们学文章上面用的那些文法上的这些分析，
嗯，
自己读圣经的时候不会往上面用。
哎，实际上那个是最好用的，就是蒙哥常常在讲的，这种叫做驳不倒的理，它简单到一个地步，没什么好争论的。你说这是什么？这是举例说明，举例说明什么？神对于人的行为衡量以及他的判决是什么？你如果是狂妄的口、骄傲的话，你的行为被耶和华衡量，那耶和华会带给你一个结局，你知道吧？这是他的举例说明。人在神的面前呢，不要夸口，这种很简单的啊，不用多花脑筋，不需要学问的东西，真是重要。我已经举了好多好多次的例子，就是像在罗马书里边保罗所讲的，亚伯拉罕称义是在他受割礼之前还是受割礼以后呢？没有人拿他这个有办法，你懂的意思吗？他这个问题问得很得意啊，因为亚伯拉罕信神就是
算
为义这句话，哎，那个时候还没把歌词，
就算为他的义，
这个多么轻省，多么简单。要是哈拿的话再啰嗦一点，人的行为被他衡量，这第三节到第四节中间，你可以把它加一句话，说你们若是还不信的话，我可以把一些例子举给你们，就是底下出来一大堆嘛，勇士的弓对跌倒的人，饱足的人对饥饿的人，不生育的对多有儿女的，你可不可以继续写下去啊？可以，你可以写一大串，可是不是在乎你这一大串写的多么好，而是你的一节、二节、三节，你有没有这样的见识，对吧？
嗯。
同样的，讲到的时候，重点是在一二三节，这第四节、第五节这个例子固然举得很好啊，那个你要是太钻牛角尖的话，你反而会讲出轨了，你知道吧？
就类似于这样子的，很容易讲过头了。
对，因为你前面三节你好像读不出东西了，你没抓到重点。但是你要说勇士的功都以这段，这个就很多很多例子可以举了，对吧？他举例我也举例，你从里面再演绎出一些神学来就更麻烦。那第四节第五节是举例子，第六节有什么不一样？
耶和华使人死也使人活，使人下阴间也使人往上升。
第六节、第七节、
第八节、
第八节、第九节，这些话主要是以哪一个字开头的？
耶和华，
或者是他、
啊、
他。好了，那你就知道它的结构了。第一节什么字开头？我，对不对？
对。
但除此以外，他讲不讲我了？
没有了。
没有啦，往后讲什么？
神，讲的全都是神。
不要到后面都是耶和华，他。这个四节五节所举的例子是神在人间所做的事。第六节到祷告的结束都是讲的他看见，这里真的是要说圣灵开他的眼睛了、能够看见在宝座上的耶和华，他的作为是什么？怎么叫做这些百姓心里迷迷糊糊？竟不晓得我的大作为，什么样的人晓得他的作为啊？哈拿，
嗯哼，
这个就不是一个例子了，这个要超过例子，这个是对耶和华的认识。那这些话就很重要，就比起什么勇士束腰啊、跌倒的啊，那个重要性就不太一样了。因为这是讲到耶和华他怎么做事，对不对？
嗯哼，
或者我们可以这样子稍微用人间的话说，他做事的原则是什么？他做事的尺度是什么？他的方法是什么？那这里边就很有意思的话呢，你看从第六节一开头，他讲到的其实就是有关于将来弥赛亚来要做的事情啊，那个预言在里头了。因为要是一个不认识神的人，他怎么写的？就算他能够把耶和华放在这里，就算他能够写一模一样的内容，他一定是写说耶和华使人活也使人死。
嗯，
他不会说耶和华使人死也死人活，这有什么不一样？
好像都是在说生和死一样，没有什么区别。
但是这两个顺序一摆，它的区别可大了。
对，
同样都是讲死，
嗯，
有一个是说死之前是活的，有一个是说死之后是活的。
死之后他活了。
对，同样阴间是众人的结局，对不对？他也不是说耶和华使人往上升也使人下阴间，他又反过来讲耶和华使人下阴间，下了阴间还要干什么？还要往上升啊，还有。所以你说这个姐妹高不高？ 他在这里所显出来的所得到的启示，你甚至说他超过传道书的智慧
啊，已经对哈拿刮目相看了。
老师是你不能对哈拿刮目相看，你对你教会的姐妹统统都要刮目相看，对不对？叫蒙哥是不是刮目相看？蒙哥已经到了这种闭目不看的境界了。同样的，底下耶和华不许使人富足，也使人贫穷，这就是《红楼梦》，对不对？眼看他起高楼，眼看他楼塌了。不，耶和华使人贫穷，也使人富足，这个角度完全不一样。我之所以贫穷，我生在贫穷里，长在贫穷里，这是耶和华故意做的。这个叫做他使人贫穷。可是这个使人贫穷不是你的结局啊！你要是晓得他是你的磐石，他会让你的脚高举，他会让你的口像抽屉张开，他有一个救恩要给你，那你就晓得了，耶和华的心意是什么？是降灾祸的心意，还是赐平安的心意？他必使你末后干什么？
有智。
对，是他使人卑微，千万不要把这种事情都揽在自己头上，或者放在你父母身上，这都是开口说骄傲的话。你看你的一生，你就只看见你穷吗？这蒙哥也好久没讲了，蒙哥很喜欢讲这种例子啊，这种例子是让这些学科学的人啊，就是脑子有点想不过来了。
嗯哼，什么例子？
就是说你别看见你现在的状况怎么样，你不要光看见这件事情，你要看见从这个春秋战国一直到南北朝，一直到南京大屠杀，一直到国共战争，你的直系祖先里面死了一个，你就不在了，就不会有你了。
哦，是的。
哎，什么叫做耶和华使人卑微？你这条命不管是什么样的命，那是耶和华精心设计到现在，耶和华一直专心在看你。这个是哈拿的见识。这个人是一个一个的人，是像我这样的小女子，对不对？
嗯。
所以第六节、第七节，这个和第四节、第五节是不太一样。第四节、第五节是讲到人间的，第六节、第七节是讲到宝座上的。
嗯。
那一位怎么做事？那一位怎么看问题？好了，哎，这个第八节、第九节呢，咱们就得等到下回再讲了。
看到这个祷告本身，它这么好的一个祷告，只是不详细的去读，你分析不出来，你看不出来。
所以听众朋友千万不要再讲说蒙哥不喜欢姐妹，对不对？不喜欢姐妹服侍，不愿听姐妹说话，太不认识蒙哥。蒙哥在家是最听太太的话。好吧，那我们下回再谈了啊。
好的。
每个春天都因你回来，每座山岗都露出笑容，蓝天真蓝，海水多美丽，都因你深深的爱。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，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。我心不能再沉默，发出赞美唱新歌。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，有那高山留下的谷，昼夜永流不停，从黑夜到天明，直到万物复兴。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，现在天空重要无比，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，永远称颂。